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高兴我们又在《创世纪漫谈》这个节目见面了。希望在以下的半个小时里，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。上一次我们谈到洪水审判的意义，大家心里会不会问，我怎么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呢？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世界曾经遭遇过一场洪水的灾难呢？如果这个地球真的经历过洪水的灾难，肯定有一些证据吧。其实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地方，人们发现有270种有关洪水的记载，就是传说这个世界曾经有过一场洪水的灾难。虽然这些传说的记载各有不同，但大致上都在谈论一场洪水的灾难。在米索布达米亚这个地区，比如在伊拉克也有这样的传说，可见洪水的传说还遗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虽然这些传说各有各的不同，但大体上的内容是一致的。虽然都是支离破碎的记载，但是这些记载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传说谈到洪水的灾难呢？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祖先把这信息一代代的流传下来，作为我们的借鉴呢？当然，有些人会问，这场洪水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的呢？这一点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，因为圣经没有详细的说明洪水的范围有多大。创世纪七章19节是这么说的，创世纪七章19节，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淹没了。这里说水势的浩大，甚至将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，是不是说天下所有的高山都给淹没了？按照圣经，天下这个词不一定是指全球性，可能是全球性，也可能不是全球性。有时候天下这个词是按照当时人类对世界的了解而言，所以我们很难以这节经文去断定洪水是否是全球性的。洪水的用意是要灭绝挪亚世代那些不敬虔的人，当时人类是否已经散布至全球，这一点我们不是很肯定。有可能当时人类都是集中在中东一带，但无论如何，有一点我们比较肯定的是，洪水淹没了一座叫阿拉腊的山。创世纪八章四节是这么说的，创世纪八章四节，7月17日，方舟停在阿拉腊山上。阿拉腊山位于土耳其，是那个地区最高的一座山岭，大概有5600米高，所以从这个线索，我们估计洪水的高度大概是5600米或5700米。这么大的水势是足以淹没整个中东，甚至非洲和欧洲。但是水势有多大，范围有多广， 我们确实没有具体的资料，所以也没有必要争论到底洪水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。既然圣经没有明说，所以也没有必要为这些问题争论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就是洪水淹没了挪亚世代那些不敬虔的人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九章一到七节。创世纪九章一到七节说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和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洪水之后，到底人类和生态环境起了什么变化呢？首先，人的寿命不断缩短。创世纪十一章说明了人类的寿数不断迅速的下降。起初亚当活到900多岁，但洪水之后，挪亚的后代寿数迅速的下降。到了今天，能够活到100岁以上的已经是非常罕有的了。为什么洪水后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？有些人说，下了40昼夜的雨，大气层中很多云都流失了，人就直接受到阳光那种紫外线的伤害，因此减低了人的寿命。另外，人的饮食习惯也起了变化。起初人吃的是菜蔬水果，比较健康，后来人改为吃肉。到底人的寿命为什么会缩短呢？如果是因为食物的改变，那么让一个人只吃菜蔬水果，不让他吃肉，他能活到900岁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即使在今天，很多人住在深山里，没有直接受到阳光的紫外线的伤害，吃的是健康的食品，但岁数始终无法延长。诗篇90篇说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有些身体特别强壮的老人可以活到90甚至100多岁，不过这已经算是非常罕有的了。到底人类寿命大大减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答案是很明显的，是神刻意缩短人的寿命。为什么呢？当然是跟罪有关，神不再让人类享有长寿的福气了。神要告诉我们，罪是带来一定的后果的，所以无论我们今天怎样尝试改善环境，改变饮食习惯，改善医疗，发明更好的药物，这一切也无济于事。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九章二和三节。创世纪九章二和三节说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。这里道出了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变化，以前人跟地上的走兽、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似乎有一种很和睦的关系，但是洪水之后，因着罪所带来的后果，人跟飞禽走兽的关系已经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创世纪九章二节说，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 原因何在呢？这些飞禽走兽之所以害怕，是跟九章三节有关的。第三节说，洪水后，人不仅以菜蔬水果为食物，也开始吃肉了。试想一想，如果你是那些飞禽走兽，你害不害怕呢？但是神还是要这些动物伏在人的权柄下，难怪他们这么害怕。创世纪九章五节说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人与人之间的不和，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，即使在洪水前已经是处于这种状态了。创世纪四章，该隐因为嫉妒便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。到了创世纪九章，甚至兽也会伤害我们，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呢？你说是因为神吩咐人吃走兽，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经过这么大的一场雨，地上的植物、农作物已经全都淹没了，人到哪里找食物呢？即使挪亚所储存的食物已经差不多用完了，所以唯一维持生命的方法就是吃地上的活物，因为要等菜蔬水果重新长起来，也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。可能你会说，神为什么不供应食物给他们呢？为什么要改变这一切的规律呢？神要我们明白一件事，罪会带来一定的后果，而有些后果根本不能够挽回。洪水后的世界跟洪水前的世界肯定是非常不一样。如何能够避免这一切呢？除非我们选择不犯罪，只要我们犯罪，就必须面对罪的后果。圣经清楚地说明，人的罪不仅影响自己，也间接影响神创造的万物。罗马书八章十九、二十节说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可见因着人的罪，其他的受造之物也无可奈何，活在虚空下，难怪他们对人类不顺服了。这些受造之物正默默地等候神救恩的到来，因为知道当主耶稣再来，当罪的问题被根治，他们就不再需要活在虚空下。为什么他们活在虚空下呢？这都是人的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随心所欲去生活，从来不考虑罪会带来很深远的后果。我朋友有个亲戚，不仅爱吃辣椒，而且喜欢喝酒，结果弄到自己胃出血。如果放纵自己的饮食，也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，更何况是放纵自己的生活，那后果更不堪设想了。人犯罪的问题并没有因洪水而根绝，洪水只是表面处理了人类罪的问题，就是把不敬虔的人清除了，但罪还是隐藏在人的心里。那么罪的问题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决呢？就是等主耶稣来的时候。主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，将人类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罗马书八章说，受造之物也切切地盼望神救恩实现出来。因为受造之物现在活在虚空下，每天都要承受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只要你放眼看看四围的环境，人不断在破坏大自然，摧残神所创造的一切。比如大量的砍伐树木，造成地方沙漠化，还有乱扔垃圾，破坏大自然，污染海洋。正因为受造之物天天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后果， 所以切切地盼望救恩能够早日实现。只有当人得到改变，心意更新，万物才能够有新的开始。主耶稣已经来了，他救恩工程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，受造之物还在等候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。神的儿女就要享受神赐给他们的荣耀，一切受造之物也会得到释放，这正是罗马书八章所说的。创世纪九章六节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。首先，神告诉我们，即使是洪水之后，人仍然拥有神的形象，这一点没有更改。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亚当和夏娃犯罪后，人就失去了神的形象。这样的理解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如果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就失去了神的形象，那么创世纪九章六节，神就不会提醒我们人是拥有神的形象了。可见罪并没有摧毁神的形象，只是把神的形象遮盖起来。因为犯罪的缘故，人不能够活出神的形象，但人始终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其次，创世纪九章六节也道出了人生的意义和目标。既然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他也要求人活出他的形象来。创世纪九章七节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神吩咐挪亚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，是否要他拼命传宗接代，生养众多呢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中国人是最合乎神的心意了，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，在外地打工居住的中国人简直是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已经完成了神的心意了。其实这个吩咐不仅出现在创世纪九章七节，也同时出现在九章一节。九章一节是这么说的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显然创世纪九章七节这句话不是指拼命的生儿育女，而是指神的形象。神吩咐我们要活出他的形象，让他的荣耀遍满全地。如果人人都活不出神的形象，人人都羞辱神的形象，那么人类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又有什么益处呢？相反的，如果人人都能够活出神的形象，流露他的性情，满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温柔、忍耐等素质，那么人与人的相处会是多么的不同。人与人之间再没有嫉妒、纷争、仇恨，只有宽容和饶恕，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多么美好。所以神再次提醒挪亚，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所以应当活出神的形象来，让神的形象遍满全地。这个命令不仅出现在创世纪九章，远在创世纪一章已经出现了，可见这是神造人的心意。既然人拥有神的形象，那么我们当如何生活呢？你每天都彰显出神的良善和恩慈吗？还是每天都发脾气、破口大骂、心口开河、羞辱神的形象呢？今天世风日下，同性恋者已经变得明目张胆，有些女人索性一身男人的打扮，有些男人索性留长了头发，浓妆艳抹，真的叫人摇头叹息。不要忘记，你是拥有神的形象的，应当珍惜这个福分，活出神的形象来。另外，因为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所以你如何待人，就等于你如何待神了。创世纪九章 五和六节说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创世纪九章五和六节道出了公义的基础。为什么神要审判人呢？正是因为人拥有神的形象，如果你亏待邻舍，伤害他们，也就是说你直接伤害了神，因为你不尊重他的形象。神用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彼此尊重，如同我们尊重神一样。可惜人类已经沦落到一个地步，不敬畏神，也不彼此尊重。比如春节前后要回家过节，真的要非常警觉，否则钱包就不翼而飞。千万不要存有任何的贪念，看见有人丢了什么，不可以据为己有，否则便上了骗子的当。因为人不敬畏神，所以彼此以恶相待，经常听见商人唯利是图，售卖冒牌的货品，即使是涉及人命，仍然是无动于衷。今天要采购也要提高警觉，免得买了假奶粉、假面粉、染色的菜回来。每当我听见这样的新闻，真是感觉大惑不解，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做生意？好的货品必定赢得老百姓的口碑，深受大众的欢迎，干嘛为了几块钱而草菅人命呢？即使无知的顾客真的上了当，为什么甘愿为了钱而埋没良心呢？无论如何，创世纪九章五和六节说，因为人拥有神的形象，如果你不尊重神的形象，那么你将要面对神的审判。相反的，当我们善待身边的人，就等于我们善待神，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他的。接下来我们翻到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。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说，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由洪水毁坏地了。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红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红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神对挪亚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。这里有一个字眼是非常关键的，就是约这个字。约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总共出现了七次，可见约是这段经文的重点。首先大家要留意，这是神第一次跟人立约。从这次以后，我们会陆续看见神跟其他人立约的记载。其次，神是在什么时候跟挪亚立约的呢？是在洪水之后。其实在洪水之前，神已经向挪亚宣告了他的心意。创世纪六章十八节是这么说的，创世纪六章十八节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原来在创世纪六章，神已经宣布了跟挪亚立约的计划，但还没有正式的实现。一直到洪水后，当挪亚证明了自己的忠心后，神才向他成就这个约。 神只会跟忠心的人立约。其实这个原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。比如提摩太前书三章，保罗吩咐提摩太，只有那些经过试验无可指责的人才能够当执事，即使商业社会也是以这个原则来运作的。比如你要找人合伙做生意，你会找谁呢？当然是找一个可靠的伙伴。从神跟挪亚立约这件事上，我们还能学习什么功课呢？因为时间的缘故，下一次我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。现在我总结一下我们所谈过的重点。第一，洪水后有两个明显的变化，人的寿命大大缩短了，人跟动物再也不能和谐相处。神要人明白罪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。第二，洪水后人仍然拥有神的形象，罪只是遮盖了神的形象，却没有毁灭神的形象。正因为人拥有神的形象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以这个作为基础，好荣耀神。第三，洪水后神跟挪亚立约，因为挪亚证明了自己对神的忠心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